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玉。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室内设计的话题。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有买了新家，或者是呢想在旧的房子里面做一些家装改造的话，可能您会有很多想法，但是怎么样把您的想法落到实处，而且呢还要美观实用，这里面还真的有一些专业性在里。那在今天的节目上，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他就是一位室内设计师，他来自 Unique Home Decor 公司，叫做 Iris。 那 Iris 你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啊在想做家装设计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一些很好的想法，但是呢往往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很难形成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啊等到装完了的时候呢，总觉得是有一点遗憾。不知道作为你们设计师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谢谢唐玉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大部分初做这个装修的 beginner 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那对每一个空间呢，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但是装修来讲的话，它最终看的是一个整体效果，是一个整个房屋，并不是每一个 area 单拎出来的一个效果。所以就是在客人不同的想法拼凑到一起了之后，最终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原因。那也是很多消费者或者客人找到我们，我们先给他的第一个建议也好，或者是可以先给他一个思想上的疏通，就是说我首先我要做的 project 的范围是什么。那就像有的客人说，如果最终我是要以我要或置换房子，那这个房子我要增加 potential 的 value 在上面，那我的眼光就要放长一些。可能现在来讲，就以今年来讲，我的 budget 预算不是很多，那我先可以 pick 一个 area， 先 priority 的一个 area， 我们先进行整改或者是更新。等到过一段时间，我的预算可能会稍微充足一点，或者我又有一些预算的时候，再进行另外一个地方的整改。这样的话可能最终做下来的整体效果会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在这个当中的角色就很重要了，因为不像是其他的建材店只卖这一个区域的东西，因为整体的是一个定制的概念。定制的话，我是可以把你家里面当中所有的空间全部都是整齐划一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你打造的不只是你现在需要的厨房的橱柜，或者是你现在的卫生间的卫浴柜，再或者是衣帽间的衣柜，就连酒柜、鞋柜，然后或者是玄关柜，这样我们都可以用相同的设计风格帮你打造出来。那这样的话，不管你的设计的时间，或者是每一次我们的总体的战线拉得有多长，最终的效果都是统一的。那统一的效果当然了，视觉上和美感上也会更加的高级一些。但是呢，做这些风格之前，我会给所有来找我的消费者和客人呢提一个小问题。你要做这些之前，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问题就是，你要确定好你自己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装修或者是家居室内的装潢，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于喜好的设计风格还有对家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那您在找到我们或者是你想要进行装修的时候，可以先问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那如果说是不是涉及到这一个行业的专业领域来讲的话，概念比较模糊，那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设计的图片。哎，你可以把你所有喜欢的，不管是颜色也好，功能也好，设计风格也好，只要我喜欢它，我就把这张照片保存下来，然后到时候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可以拿给我们看，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去帮你 identify 你是喜欢哪种风格的，这样在以后不同阶段的装修道路上也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否则有些客人他想描述自己的想法，他说的要很仔细，然后其实也未必能够领会的很具体，所以这中间就容易有个 gap 在那里。
对的对的。
好，那么讲到这个风格的话，像您讲的刚才有个全屋定制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好比说你各个地方各个你说的 area 大体上的风格，所谓的风格就是所用到的材料啊，还是颜色呀，还是整个的你是比较经典的还是现代的，就这些东西这些元素都是比较一致的对吗？
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在湾区这面来讲啊，这个现代风格这个家居的定制概念和一个设计思路，在湾区来讲还是算是比较一个新颖的话题。那很多人呢不太能了解全屋定制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我可以先大致的先阐述一下全屋定制是什么，这样呢听众也好，日后需要的听众朋友们也好，可以很快速的知道全屋定制适不适合他们当下的这个需求。那全屋定制它相当于是一种家居定制的解决方案，那是根据消费者的设计要求还有预算来制造只属于消费者的一个专属家居。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定制的板式家具，用板材来做所有的家具。那这当中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厨房的橱柜啦，卫生间的浴室柜啦，或者是我刚才提到衣帽间的衣柜、电视柜、书柜、酒柜、鞋柜，这些等等等等功能性的柜体，全屋定制都是可以打造的。
哦，嗯，那这当中你觉得哈，我买一个一个的柜子放在那，和我做定制，我各个地方全部是根据你的这个地方的结构啊、尺寸啊，我打出来的这个柜子，它们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比如说我可能就会担心，哎，你用这个板材打制出来的，你质量啊、工艺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达标？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呢，全屋定制能做到全屋定制的来讲呢，是几乎在这边本地都是有生产线。就以我们举例好了，我们在本地是有生产线的。那在美国生产出来的东西，所有的全是经过 CPA 跟 Golden Home 认证的，所以对这些质量甲醛的问题，听众朋友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资格和标准都是达到美国这边的要求的。这是第一点。那像你刚才说的啊，比如说定制的一个柜子跟我随便买来的柜子优缺点在哪儿，这个优缺点就显而易见好了。那我可能举一个例子会让听众朋友更直观的了解到这中间的不同是什么。那就好比说我有一个客人，他想要全屋翻新，那他的整个的全屋大小是1500 square feet。那你知道湾区这边 single family 俗称的小黑屋嘛，是因为它的面积又不大，而且呢功能区域分布的又非常零散又小，非常的难用。那这个客人呢，在移除了非必要的承重墙之后呢，他就把 kitchen、family room 还有这个 living room 打掉了这些非承重墙之后，浑围变成了一整个 area， 变成了一整个空间。但是问题就来了，他变为把这三个区域的空间变为一整个大的区域空间之后，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排了。然后他找到我们之后呢，那我们给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全屋定制可以非常高效的利用您现在所有的空间。怎么说这句话呢？你就像说我给他定制的方案是，一进到屋里面，首先用一组定制的 entry cabinet 达到 map room 的功能。现在所有的定制柜并不是说以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从地到顶的那种整墙的柜子，并不是那样的。现代风格的装修还有定制的柜体是可以充分的利用到你空间视觉还有功能上的一个变化。那就像说我刚才说，我一进到屋内，我先给它打造一个带有 map room 的安全 cabinet。 这一套 cabinet 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您既可以坐在上面换鞋，有半尺的存在，又有旁边一组薄的浅柜当鞋柜的存在。在半尺的上面呢，还有一种装饰板可以让你挂衣服，有挂衣区的存在。 那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安全 cabinet 的一套，就完美的达到了你所需要的所有的 mud room 的功能，坐着换鞋、鞋柜的空间，还有悬挂的空间全部达到了。那一进来之后呢，因为这一组安全 cabinet 的区域，它还完美的划分了整个空间的功能区。它用柜子作为墙体，把整个一个大片的空间划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我不知道您在脑海当中可不可以？
我在画面的应该有一面壁墙，把它做个小区隔，把进口的一个地方能够挡一挡，形成一个小区域，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然后你走进来之后，问题又来了 ，kitchen area 跟 family room 又变为一个大的空间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利用一个，我们的方案是利用一个开放格的书架，分割了 kitchen 和 living room 的空间。这样的话，我增加了书柜这个功能的存在。开放格又不会让视觉很闭塞，它又是通透的，但是又形成了一个装饰的书柜，又有书架的这个方式在。而且转过来的整个一个 family room 的放电视的那一面墙，我们给它升级打造成了一个现在很流行的电视背景墙的元素，也加入了很多的收纳的柜体。那这样来看的话，它原本简简单单又小又不好用的几个 area， 我们充分的保留了它的功能存在，就是在视觉上更加的通透美观，而且功能上比之前要强大了非常多，就像在
实用了，
对，更实用了。就像在电视背景墙，我们之前的做法就是无疑就是买一个 TV stand， right， 然后把 TV 放在上面 ，that's it。那你就想一想，那 TV stand 能放什么东西呢？那现在的电视背景墙是我既可以保留悬挂电视的空间，我在它的周围又充分利用了剩余的空间，做相应厚度的柜体，这样又好看又实用。
哦，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刚才你讲的那个书架啊，那面墙，我当时就想问，这客人把那个墙打掉了之后，然后他要建个书架把它分开，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因为每一个工地的 situation 都会有不同嘛，那我们那一个工人那个工地的 situation 是他打开了那一面墙之后，但是不得不保留两个承重的柱子。那两个承重的柱子它就很苦恼，太丑了，实在是太丑了，它真的受不了这个柜子，这个柱子立在那一面。那我们呢就是用一个像我刚才说的开放格的书架，把立的那个不得已的那个立柱包覆在其中。但是其实做完了之后，你是看不出来那是原本的两个很粗壮的柱子立在那一面的。
好，这个很有意思哈。讲到这儿，我们先要休息一下，艾瑞斯。假如说咱们听众想了解你们设计的这些案例的话，有没有一些地方、网站或者是你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的呢？
当然有，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unique.decor.com， 这是我们的官网，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也把相关的实际案例的照片发在了上面。还有，因为我们的听众大多是华人朋友比较多嘛，那我们也开通了小红书。如果说是各位听众有小红书这个账号的，也可以在小红书当中搜索我们的名字 Unique Home Decor。那我们的官网也在上面，那上面我们也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书架的案例，那个电视背景墙混为一体的案例都在其中。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我们休息一下。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室内设计师 Iris 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 Iris 给大家讲了一个全屋定制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听起来呢，这样的一些整体的设计确实是在给家庭无论是从美观上来讲还是从实用性来讲都比较的个性化。那么全屋定制的话，它还涉及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作为户主应该和设计师怎么样的来沟通？我们呢继续请 Iris 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Iris 欢迎你回来。
好，你好唐韵，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Unique Home Decor 的设计师 Iris。 刚才您分享的那个案例，感觉哎，让大家觉得这样的处理还蛮不错的。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也不妨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这样子做全屋定制，它的成本造价会比较高呢？
这个问题无疑是所有的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对了，
我非常开心能不能提出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很多我的客户呢，在了解我们之前是肯定是先会去我们的官网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小红书也好，先要大致的尝试的了解我们。然后当他们看完了我们的设计理念，我们的实际案例，还有最后成品的效果了之后，无疑就是一个字徘徊在他们的脑海当中，那就是贵，一定很贵。所以很多的客人一开始没敢过来咨询我，原因就是怕很贵，自己没有这个预算放在里面。但是实在经不住太喜欢我们的设计了，太对我们的设计理念还有最后的效果感兴趣了，过来咨询我们之后，咨询完了之后，他们就感觉是世界，他们的建材世界被打开了一扇窗，跟我的反馈，他们的感觉是让所有的一切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其实在全屋定制来讲的话，我可以很负责的和大家说，全屋定制是可以很有效的帮您控制您的预算成本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举个例子，你像每一个人对于投入，每一个人对于建筑投入的成本的预算是不一样的，那角色也都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以投资为目的的 flipper 来讲的话，我当然是要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利益为先。那如果是以 residential 的刚需的自住的客人来讲的话，我的要求是质量、品质、设计感要有保障。所以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们的需求还有他们的预算是不一样的。那全屋定制怎么样才能更有效的帮不同的消费者控制预算呢？这个就有很多的说法了。就拿一个例子举例好了，我有一个客人，他是一个投资者，那他来到我这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诉求，我的 budget 只有几千块，但是我的需求是我要让整个房子变得与众不同，要在我卖房子的时候要有竞争力，要别出一致，要不一样，我这个房子才好卖。那乍听这一句话，你想想现在湾区这个市场，你想要更新一个房子，诉求还是要在市场上别出一致，脱颖而出，那预算才几千块，您觉得可能吗？
真的觉得这要求真的挺高的。
对呀、啊，就是平常用正常的思维来讲的话，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案例 ，right？ 现在大致上，我简单的装修一个厨房，或者是我简单的把我的 bathroom 给装修了，
几千块都不够，
几千块都搞不定的事情。那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呢，既然正常的思路我们行不通，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另辟蹊径。因为全屋定制，我们的设计产品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我给他的建议是几千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几千块的预算，把放电视的那个电视墙升级为一个电视背景墙，简简单单的做一个造型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体的房子除了厨房、卫生间这些最基本的功能区域以外，剩下的最大的那一面墙也是最空的那一面墙，就是放电视的那一面墙，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把家里边第二大的一个空间区域，我简单的做一个装饰，做一个造型，或者再添加一排 floating 的 drawer cabinet， 把所有的电线、电视的线，那些很丑的线，露在外面的线引入到墙体，从下面 floating 的 drawer cabinet 当中延伸出来，那这样的话做出来的效果无疑是跟别人家不一样的。而且我还建议他把所有的室内 bathroom 所有的 closet 的门、衣帽间的门 sliding door 升级成跟电视墙用相同材料、相同设计感的材料 一致的 sliding door， 这些我们是完全可以帮他打造出来的。那这个客人也是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升级了电视背景墙，还有所有屋内的所有的移门 sliding door。 那这个案例无疑也是非常成功的，那客人卖房子的时候很开心。
哦，达到效果了，
达到效果了，用几千块钱的预算完成了impossible 的任务，而且也达到了他预期想要的效果。而且他跟我回馈的是，所有来参观他卖房子的 open house 的时候来看房子的人都对他这一种啊四两拨千斤的设计方法给予赞同。他就觉得哦，你这个一设计就跟别人不同了。因为所有的房子你要卖房子的时候肯定首先想到的都要升级厨房和卫生间，那这种成本无疑投入是很大的，那你怎么样才能另辟新径呢？那电视背景墙还有衣帽间的移门，这是一个很好的新的赛道。
嗯，讲到这儿的话呢，因为刚才你提到厨房了，我想再重点问一下厨房。除了刚才您讲的他是要投资卖房的之外，有很多人的家庭啊，厨房老房子嘛，就想改造一下，有的是很多柜子啊，但是真的不实用，高的那个地方也够不着，放东西也不方便，下面的角柜呢要钻进去才能够把东西找啊找啊找出来。不知道现在的设计啊，可不可以规避这些问题，然后把它的功能性表现得更好呢？
现在呢，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做全屋定制，现在的趋势是现代风格的装修，而且呢，湾区这边的听众朋友越来越多的人也喜欢现代风格的一个装饰性的效果。那以现代风格的装修为例，那您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像比如说柜子不好用啊，还有一个很常发生的问题就是现，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是很爱热爱厨房，我们是很热爱烹饪的，所以每一个中国家庭里面或多或少都有非常多的小家电来支持我们做不同的烹饪的品种。
是的是的，没地儿放。
对，小家电所有的都放在台面上，又乱又不好用，又把台面的空间全部占用掉了。那现代风格的我们在设计厨房橱柜这一问题上呢，很好的规避了功能性的这一个之前一个传统风格的这个壁垒。就以刚才小家电为例，现代风格的橱柜呢，我们是可以把小家电隐藏在柜体当中的。这个听上去不太可能，我们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把一套我前期设计之前，我们会充分的跟客人讨论你们的饮食的一个制作 cooking 时候的一些习惯。因为每个人做菜的方式想用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设计之前呢会跟他们充分的沟通他们的一些习惯。了解到了他们的习惯之后呢，下一个问题就 move 到所有的 appliance 阶段。那你这些厨房的 appliance 想要怎么规划？那有的人呢是蒸烤功能我一定要强大，有的工人呢是我的 sink 一定要够大好用，我要放碗。那有的人呢是这些我都平平，但是我要足够的放碗筷的可以伸缩进去的空间。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就以刚才小家电为例，小家电每一户的家庭都会有，那怎么样才能我又好用又好看呢？我们现在的现代风格的橱柜是有一种回旋隐藏式的柜门，也就是说平常你不用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小家电放在柜子当中，您用的时候是把门打开并且把门回旋到柜体中间，也就是说您在面上外面看的时候是没有门的存在的，然后从柜体当中有 pull out 的这个 tray 把你的小家电伸缩拉出来，您进行使用，使用了之后呢您完全就可以给它推回去把门盖住，这样的话就跟你的其他的柜子混为一体了，你不用的时候干干净净整整洁洁，你用的时候打开没有任何的壁垒弊端照常使用。
哇，听起来简直在厨房工作太舒服了。
是的是的，很多我们的客人我们帮着设计了厨房橱柜了之后使用感都非常的好，而且说他们已经爱上 cooking 了这一项了，一起在家除了客厅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厨房了。
那讲到这是一个公用性哈，那如果从美观上来讲，那所谓的设计感啊，或者是高级感啊，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是能够突出你这样的一个设计效果的呢？
还是拿现代风格的装修案例为例好了。那现代风格想要突出它的高级感和它的质感的话，一定要记住一个至真至上的理念，就是 the less is more。什么叫做现代感？现代感追求的是它的设计线条的干净利落和整洁。那就以这个为例来讲，所以为什么我会推荐我的客人，如果您确定了，是要把整屋做成现代风格的装修的话，我很建议，现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定制这一个范围。为什么定制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就像我刚才说的，现代风格的装修精髓是 the less is more。如果是用 pre-made 的柜体去拼凑的话，是不可能完全的利用你所有的空间的。必须逃不掉的一个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 filler 去填补你的空隙，那这个 filler 就会在你的最终落地的效果上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线条感。现代风格的装修为什么是以干净、整洁、利落为主？就是在我们设计过程当中，多余的一条线去破坏整体美感的这种事情，我们是不会去做的。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说，为什么大家喜欢住宾馆啊？你进宾馆的屋里，你去感觉一下，东西非常的少，线条很简洁。
是的。
哎，但是一个困难就是觉得自己家里达到那个状态，如果你又没有很多时间去收拾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难题哦。那你这样的设计会帮助到这种家庭的打理吗？甚至？
其实现代风格是非常好打理的，就像我刚才说，所有你使用功能上的需求，它都完全可以充分的 support 到你。用完了之后，你就推进去，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厨房，你要放进去再弄干净整洁。但是现代厨房设计的时候，那一个功能性的区域，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帮你划分好了。所以你每次需要运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区间。这样的话，你后期的保养打理都会变得非常简单。
我觉得光是听呢，可能还未必能够完全感受到你的这个厨房究竟长什么样哈，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看到你们的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图片资料？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去小红书。小红书上，因为我们已经发了很多的实践例在上面了，这样的话，没准哪一个实际案例就会 inspire 你，找到相同的感觉也好，或者是设计理念也好。还有就是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uniquehomedecor.com，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发的图片，还有设计图，效果图在上面。unikehomedecor.com。
好的。
然后对，也很欢迎在南湾的朋友，因为我们的 showroom 展厅就 locate 在San Jose。那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们展厅的地址和电话的联系方式，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欢迎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69-230-6161，我们的展厅的地址是1926 Junction Avenue Junction JUNCTION Avenue San Jose，可以加我们的官方微信也是可以的，微信上面是中文的名字，这样有可能大家会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微信 ID 是 Unique Home Deco UNIKHOMEDECO，这个要关注一下，就没有刚才之前的 decor 的 R 了，是 DECO，这个就是微信的 ID。那微信的 ID 的中文名是优衣库，
和优衣库比较相信。
雷同。
好啊，那么咱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哈，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一些提醒或者是建议，关于家里室内装修的这些方方面面的，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事项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呢？
我很真诚的建议就是，装修无疑是一个很漫长、很熬人心智、很累的一个项目。我非常理解这当中从无到有的这一个困难。那想要 每一件事情都会比较 smooth 的 transaction 之后之前呢，每一个消费者在做装修之前，您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因为您打造的家是属于您自己的，您自己想要什么风格，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这才是最重要的。那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您可以多浏览一些设计的图片，设计风格的图片，只要是喜欢的，您都可以保存下来。那找到了一些你喜欢的图片之后，您再找到我们去跟我们沟通，那这个是为你将来开始做这个装修也好，或者是在你前期筹划也好，都会帮您节省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谢谢 Iris 的建议哦，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到我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您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你。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唐韵。